大家晚安了。我们上一次结束了中途会议，那个会议当然是非常决定性的一个会议，透过了伯多禄跟雅各伯在耶路撒冷两个教会的两个重要领导者的发言，以及保禄跟巴拉伯他们服传经验的分享，那么就是决定了开始向外方传福音的时候呢，外方人不用接受犹太传统的律法，我们一般就说可以享受福音的自由。当然这个事件之后呢，那我们是保禄他基本上开始向外邦传福音，就从这个母亲教会而言从教会的发源地而言就完全没有阻碍了。那么也同样的，在这个宗主会议之后呢，十二个宗徒包含伯多禄以及另外十位，那我们这雅各伯已经去世了嘛，另外十位就全都从这个宗徒大使都退场了。我们今天从这个第十五章的三十六节开始，我们所谓的保禄第二次的复传旅行。那这个旅行呢，我们首先跟各位讲，它有三个重要性。第一个是保禄他完全独立的进行传福音的工作，我们马上要看到他跟巴拉伯也分手了他真的是完全独立的一个人做领导者，别人都是助手了跟随者。那第二个呢，就是福音呢现在传入了欧洲，进到了欧洲。那第三个重点就是现在福音跟当时最主流的欧洲文化希腊文化相遇。我们很快的把这个十五章到十八章的这个标题我们看一下，我们知道一下这个整个的过程在哪里。所以他们开始一开始是保罗跟巴拉伯分手嘛，我们等一下慢再回头看内容。然后呢，保罗到了吕斯特拉，他收了一个徒弟是蒂茂德。他们后来在当地还在小亚细亚就是还在生活时呢，保罗走一个神事，那个神是梦中里面就是有人请求他去马其顿。那马其顿就是今天希腊的北边嘛，北方那这边已经算是欧洲大陆了，就离开了小亚细亚。小亚细亚今天我们说大概土耳其的国家这个境内那马其顿就已经离开了这个小亚细亚，进到了这个欧洲，首先到了腓立伯城。我们有这个保禄写给腓立伯的书信，我们也曾经读过了，就这个腓立伯城这边的，看到保禄怎么样跟这个城那么建立的经验然后呢，他在腓立伯以后呢，到第十七章他就到了德萨诺尼。在德萨诺尼之后，他去了贝洛亚，然后呢到雅典。雅典当然就是希腊哲学最高殿堂里面的文化最丰富的文化。在雅典的一个高山上，他们说这个雅典的法庭上面叫阿勒约帕哥 Areopag， 它有一个重要的演讲那么听众基本上就是预设为这个当时的重要的思想家们、哲学家们。然后从雅典他就去到了第十八章，到了格林多。在格林多他在那里的工作之后呢，他就返回了安提约基亚就在我们的圣经这个十八章下面这个地图各位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行程图，可以先看一下他从这个安提约基亚，在我们图的最右边的中间左右安提约基亚上开始走，经过这个塔尔索他的家乡嘛，好像基里基亚，经过德尔贝这个吕斯特拉伊科里雍这个就是他第一次浮船旅行经过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到了安提约基亚，这皮西底亚的安提约基亚，他主要是他当第一次他跟巴拉伯一起传福音所经过的地方，在这个1714页这个地图1714页这个地图。然后呢，他往上走，然后经过了米西亚以后呢，他在那边就是一个梦境要去马其顿，他经过这个特洛阿人口，他就乘船到了腓立伯。在这里左上方那么看到马其顿有吗？ 马其顿，他从菲利伯到德萨诺尼到菲洛亚，然后呢往下到雅典，后来呢到了这个格林多，从格林多他往回走，先经过了根格勒，在格林多右边一点点那个港口城市，在那边他剃了头发，好像还愿一样哈，然后跨海到了厄佛索，然后呢经过这个科斯，最后呢到凯撒勒亚，在图的最右边呢，这边上了岸，然后呢他上了耶路撒冷短期的拜会当地的母亲教会，当地的那个教会的成员，再从耶路撒冷返回安提约基亚，他的浮船出发地，整个的第二次行程啊，这个路程我先看一遍，大家知道一下这个路程就好了。因为它内容里面啊，这几段内容啊，就是简单的很多，除了这个重要的演讲以外啊，基本上啊，保禄他路加在讲这些故事时候呢，其实很多事件，因为浮船的旅行里面啊，保禄的宣讲，保禄碰到人，他基本上有一个一定的模式，他到个地方，先到这个会堂里面先讲话，然后那边常常会就有些人赞成，有些人反对，有些人接受了福音，有些人就是因为嫉妒，然后呢就在这个嫉妒之下呢开始迫害保禄，保禄就在这个迫害下不得不往前走，他要往前走就继续传福音，这基本的格式啊。那这当时是一再的重复啊，那他也没有再继续的记载说他的宣讲的内容了啊，除了在雅典，因为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他在别的地方的宣讲，我们有那个前面第十三章保禄在安提约基亚的宣讲，那是一个最重要的宣讲啊，在皮西底亚的安提约基亚那里宣讲，那这是一个简单的假设，保罗应该在各处讲一样东西的，讲一样内涵，因为福音就是一个啊，福音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别的福音啊。那么这个他就在路加在叙述故事，是变得很简单，就单纯一笔带过。他到了会场里面宣讲啊，证明耶稣就是墨西亚，就讲完了。当然他讲话不会那么简单啊，他也讲很多那个内容，因着听众的情况，他会做一些试验啊。但是核心的讯息是很简单的，好、啊，这是一开始跟各位做一个综合性的介绍。我们现在回头看嘛，第十五章三十六节。过了些日子，保禄向巴尔纳伯说，我们要回去视察我们曾讲过主道的这个城，看看弟兄们怎么样了。很简单，他就是愿意去探访，就我们叫浮船探访，他建立好的信仰团体，他再去安慰鼓励一下。好，那么巴尔纳伯同意了，他同时呢愿意带着号称马尔谷的若望同去，但保禄认为不应带他去，因为他把马尔谷从庞菲迪亚离开他们，没有同他们一起去工作。这个是我们前面第十三章的内容，对不对？保罗到了塞浦路斯以后呢，他跨海到了小亚细亚，但是马尔谷就回去了。这个事件呢，就是现在在保罗好像他就记得很清楚，他不愿意再带着马尔谷去。那我们就是很难明白，很难想象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当年这个马尔谷没有继续前行的原因，路加没有写，啊，没有写原因。那这个这一个小事件，如果我们今天就随便猜的话，你可以说马古想像妈妈了，回家一下，这是不严重嘛，啊？但是我们从这边变成一个保禄跟巴纳伯分手的原因，那应该是不那么简单的啊。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想象，路加呢这边他就是基本上希望在那个浮船的情境里面，浮船的团队之间这些冲突，他尽量的不描写，就没有讲细节。我们可能可以这么猜想，可能就是当他们从塞浦路斯岛要去到小亚细亚的时候呢，那就是他们的浮船的团队，他们是越来越深入外邦人为主的地方啊。那么就是犹太人呢跟外邦人接触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马尔谷可能是一个犹太传统比较深的，或者他比较还没有那么清楚享受这个浮船自由的，还是担心他一个传统的犹太人是不是不应该跟外邦人接触？这个想法呢，就是可当然是如果这个猜想对的话，他因为这个原因离开的话，当然是跟保禄的他所坚持的浮船自由是相反的。这可能会让保罗觉得他不合适，他们很难继续工作下去，这可能是个原因了。当然另外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在加拿大的人书里面， 各位还记得我们今天会讲过加拉达书，那保禄曾经说他们在开完了宗徒会议以后呢，回到安提约基亚去，对不对？后来伯多禄来了，在那边作假啊，对不对？因为怕另外的犹太基督徒，伯多禄是不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他连巴尔纳伯也一起作假。哦，那是在那个加拉达书第二章的故事。那这个当然是保禄自己写的，应该是说，当时这个事件，保禄他讲他当面反对的伯多禄，我们可以相信他连伯多禄都反对，他对巴拉伯一定不客气，一定不会客气的。那这么看的话，那么可能是更是他们当初分手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天很难去重建到底历史上发生什么事情。那这边路加是描写了他们现在开始第二次浮船旅行，但是呢这两个人一开始在第一个浮船旅行合作无间的两个人现在分手了。那分手之后呢，那么保禄呢就巴拿伯就带着马尔谷乘船就往塞浦路斯，我们可以说回到这个巴拿伯的家乡嘛。那保禄呢就拣选了希拉。那么我们前面在这个宗徒会议结束的时候呢，希拉是陪伴着保禄带着信件来到安提约基亚，对不对？希拉跟犹大嘛，对不对？然后呢后来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时呢，他说犹大回去了，希拉却留在当地没有走，在这个前面十五章的三十四节那个方块后的经节里面，我们说后人加进去的经文，是因为现在这边第四十节说保禄呢他选了希拉或者希瓦诺做他的浮船的助手当然就必须要表示的，就是预设了希拉当时留在安提约基亚了这样子。好，他们就开始去传福音。所以这边基本的关键是很清楚的，就是那么保禄呢跟巴拉伯分手那么希拉跟保禄就开始了他们的旅行。那弟兄们把他们托于主的恩宠以后，他们就起身走遍了叙利亚和基里基亚，兼顾各个教会。那这个四十一节就是预设，对不对？在叙利亚跟基里基亚已经有很多基督徒团体成立了。当然这个整个的宗徒大师会没有说他们怎么建立，没有讲就是很清楚的，路加没办法写一切那现在呢保禄跟着希拉去拜访这些教会，当然是这些教会必须存在嘛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历史的因素，就传福音的人员是非常多的，我们所留下的故事是一些重要的故事，我们所留下的传教士的榜样是重要的榜样那其实还有更多无名英雄这些真正被圣言感动的去出去传的，当然这是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就知道其实今天说教会是什么教友的时代嘛那更是如此，每个教会应该传福音呢不论是人们知道跟不知道，人们留下记载都不重要，基本上呢每一个人应该传福音。好，这是那个第十五章的结尾。那么接着我们看十六章，保禄就来到了德尔贝跟吕斯特拉，在那里的门徒名叫蒂茂德，他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父亲却是希腊人，在吕斯特拉及伊科尼翁的弟兄们都称扬他。这边碰到一个人的蒂茂德那他是妈妈是犹太人，父亲呢是希腊人。那保禄我们知道后来就是接受他成为弟子我们说保禄在整个一生传福音的过程中最得力的最喜爱的福传的助手。我们从保禄的书信里面可以清楚的看得见几乎保禄每一封信都提到这个人那因为呢他的母亲是犹太人，按他们当时的传统呢蒂茂德就是犹太人。好，第三节，保禄呢愿意他随自己同去，为了那地方的犹太人的缘故带他去行了哥损礼，因为众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希腊人。这边就是在他诞生时候呢没有习这个礼仪，可能是因为他父亲不是犹太人就没有在乎这一个基本的犹太人的生命的传统那可是犹太人的这个种族是跟着母亲的跟着生母的，那母亲是犹太人，孩子就是犹太人，所以保禄带他去就直接的 带他去行了。按照犹太传统，他本身是犹太人嘛，哈，这基本上并不反什么这个服传的自由，不反对福音的自由。当然，在这个学者们很多人讨论这方面，认为说保罗这边好像不太一致啊，他这么样的这么强的争取说外邦人的灵洗不必变成犹太人啊，可是这个人本来是犹太人嘛。那另外一个我们读到在格林多前书保罗也说哈，你在灵洗时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不用改变啊。如果你受割损的时候灵洗，你就继续保持受割损的样子；如果灵洗时没有割损，就保持没有割损的样子。那有人拿这句话呢来去讨论这边好像保罗不太一致了。那我是觉得不用这么想啊。那在格林多前书的讲法里面啊，如果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他基本上还是以这个整个身份啊，如果你是外邦人，就是领了洗以后还是保持成为外邦基督徒就好；如果你是犹太人，就是成为犹太基督徒，在基督徒上面我们是一致的，就不再分犹太人或外邦人了。我觉得这样解释就够了。那这边但是在这边这个传统里面呢，他这个经贸者无论如何他还是犹太人啊，那我就接受这个犹太的生命的传统。我觉得这边不必把它看成一个重大的矛盾啊，没有这么严重。好，那第四节，当他们经过各城时，就将宗徒和长老在耶路撒冷所议定的规条交给他们，于是各教会的信德就是稳固，数目呢天天的增加。所以他们很清楚的，他们身上一直带着宗徒会议的那个决议啊，大概抄写了好几份，每到一个新兴教会就给他们看。那你们现在呢，按照我们这个重大的会议的决议，都享有福音的自由，只有几件事情小心一点啊，为了要共同生活的实际面可以顾得好，那个平安的相处，那么就是很简单，要戒食忌邪神之物啊，不要吃血跟致死之物，避免奸淫啊，这几个是根本的生活的规范，掌握住就好了。好，他们就是很开心的接纳这一切。当然，那么每个教会就是一直都不断的成长，说教会的数目增加，教会的成员数目应该也增加了哈，很清楚的。第六节。圣神既阻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利亚和加拉达地区，到了米西亚附近，想往皮提尼亚去，可是耶稣的神不许他们去，所以绕过米西亚下到了特洛阿。第六到第八节里面就是两次提到圣神跟耶稣的神啊，所以他们就是阻挡保罗在那边讲道，那什么意思就不清楚，大概是有人反对了啊，这样子反对。那这边很清楚，圣神呢决定服传的地方，圣神甚至于决定服传的路线啊。这边这个简单叙述，那当然就是简单的说，整个的工作是天主圣神所带领的。那么第九节就很具体了，夜间保罗见了一个异象，有个马其顿人站着请求他说，请往马其顿去援助我们吧。好，这是很清楚。那当然这个梦境呢，我们知道梦境常是这个天主介入的一个方法嘛。我们前面读过了保罗的梦境啊，或者是这个伯多禄的梦境啊，还有这个阿纳尼亚的梦境，科俄乃略的梦境啊，我们在或者讲城市，都是一个天主的介入。好，现在什么很清楚，天主要保罗，那么从他的加尔西亚地区要跨越到欧洲大陆去啊，到马其顿去。第十节，保罗呢，既然看了这个意象，我们便推知什么是天主召叫我们给他们宣传福音，便立即设法往马其顿去。他们马上就明白了，保罗一看这个意象他们就懂了。那问题是这个我们是谁啊？我们到十六章的第十节之前啊，一直是就是作者讲故事嘛啊，讲故事就是以第三人称的形式，他讲一个他所收集到的资料或者他所听过的故事讲给别人听。现在呢换了口气，变成我们了，变成一个第一人称复述的讲法啊，好像这个是一个亲自参与旅行的人了 啊。你看你这个简单看的讲法不一样，从第九节以前呢，可能你说这个作者都没有经验过这一切，他可以靠收集资料讲故事啊，保罗怎么样，像我现在跟你们讲是一样的啊。 我现在我说我们，我和保禄曾经怎么样，他就不一样了，味道不一样。我是什么目击证人，我亲身经历的啊，讲法里面，当然这个是一个在文学上的一个讲法，在历史里面呢，好多人就是从这样开始，从这边开始，这个第十节开始呢，就认为说可以肯定这个中途大事的作者，我们说陆家嘛，就是保禄的服船的伙伴，他是至少从这边开始成为第二次的这个服船的这个亲身经历者啊，这是一派讲法了哈。那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只不过这边只不过是用一个更生动的语气来说明，为了要争取读者们觉得这个所读的文件啊是更具有见证性，就是一种文学上的技巧哈。那我是比较同意这个说法，我认为比较是一个文学上的技巧，也很要不然他可以从一开始先讲我们嘛，可以从一开始，从第十六章的一开始，从这个保禄跟巴拉伯分手开始我们就好了，就是这个讲法里面当然就是很多的讨论了哈。那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读过好多小说里面哈，就是用这种讲法的，就是并不是亲身经历的人，那么但用这种方式写的，这是一种很简单的一种，就是我们在讲述事情的时候有不同的讲法，一种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来讲，一种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讲啊，看怎么讲故事，这在文学上都是可能的哈。当然这边我觉得我们对我们而言不那么重要哈，我们只是要看整个的内容怎么样就好了哈。好，只是我们注意到这个文学的变化，主已经翻脸要问我们，只要问我们是谁。马上就问我们是谁，这边当然是指保禄跟那些服船者一起的人。好，他们就开始了。好，这样子。好，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个中途大事录呢，作者从这客观的叙述的讲法，转变成这个主观的反省啊，用我们的这个语气讲话呢，哈，有另外一个功能是让读者哈也不知不觉的。感受到自己属于这个我们，是好像读者也身历其境一样，在这个文字的力量是这样子的。好，这是那个第六节到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开始都是我们了。我们就从特洛瓦开船，一直航到萨摩拉克，第二天到了莱波里，从那里到了菲里伯，这是马其顿一区的首城，罗马的殖民地。我们在那边住了几天。好，前面是行程嘛，特洛瓦是港口，还在这个小亚细亚土耳其境内，然后经过这个萨摩拉克是一个小岛啊，然后呢第二天到了这个莱瓦波里啊，这已经属于这个马其顿地区，然后从那边走到菲里伯啊，这样子。那菲里伯是罗马，是马其顿第一区的首城，就是马其顿分了很多区啊，第一区、第二区，我们就今天的什么内湖区啊，什么什么区的这样子啊。它第一区，我们等一下到这个德萨洛尼亚就属于马其顿第二区了啊，也是首都这样子。好，那这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读保禄啊一个很深的体验，保禄传福音都是到首都。保禄他，你说他是不是不关心穷人呢？不，他关心的嘛，很清楚，他一直帮助耶路撒冷穷人募款的。但他以他的传福音的策略啊，他开始传福音，那么基督信仰刚刚诞生，他要去传，他要传给谁？这么大一块一个领土，这么多人，这么大地方，他传给谁？我想他应该定一个策略他当然到了城市里面传的话，人多，传得快，他可以接触更多的人。那么城市里面的人呢，他在各方面的条件当然比乡下要好。那么城市的人如果接受了福音，他们就有可能把福音带着乡下去。我们讲这个城乡差距，不只是一个，整个连那个知识啊、文化都有差距的嘛，哈。我们在乡下。那乡下小地方，你把那个地方全面的都福音化了以后呢，可那些人到城市里面，他们很难讲什么话啊，一去人家乡巴佬，没人听，就没人听了。我认为保禄应该是宣传是有自觉的这么做的哈。我们注意到这边是菲利伯，等一下到哪里？到德萨诺尼，然后呢到雅典，后来到格林多，全都是首都。 全都是大城市啊，都不是名不见经传地方，全部是安提约西亚啊，保罗家乡塔尔索或者皮西界的安提约西亚都是大城市啊，这一直是我的这个在台湾地方的服传的反省，我就觉得我们今天的台湾教会要重新认真的传福音的话，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啊，在有限的人力跟物力、有限的传教或者教会的工作人员里面，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当然不是排斥去某些地方，不是，而是现在在这些人力物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做出一个好的策略，有效的让台湾教会可以建立的好、建立的稳固，能同时可以一直传下去。那我的想法就是跟保罗应该要学习，从都市开始啊，原住民区域呢暂时慢一点没有关系，当然不是不管他们，意思不是不管他们，不是把他们看清，都不是，就这明白啊，我们的都市里面有的他们去各地分散去，他们可以工作的啊，但是一样，如果你今天到了一个 乡村部落里面来，他们在那边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到台北市来，你就是用常理看，他可能去传福音吗？人能听他们吗？啊，这是一个，我想这个不难反省的事情的，这个我是跟各位稍微提一下，这是我觉得读中辅大学对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反省。好，那么他们到了马其顿那边，那马其顿是罗马殖民地，它是一个新的城市啊。这个殖民地就是当时的在罗马帝国里面的退伍军人以及一些官员们啊，他们退休以后呢，派这边的在这边建立一个城市，好像是。好，他们在这边住了几天呢？安息日他们出了城门，到了河边。我们知道那里有一个祈祷所，我们就坐下向聚集的妇女讲话。有个敬畏天主的女人名叫李迪亚，是提亚提拉城卖紫红布的，她一直在听主开明了她的心，使她接受保禄所讲的话。好，那这我们这边看见很清楚，这个保罗他的服传的模式还是一致的哈。那么首先他在犹太的会堂里面宣讲，啊，那这边讲的祈祷所嘛哈，祈祷所就是那些比较小型的犹太团体啊，他们这边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啊，靠罗马的这些退伍军人跟这个官员们他们所组成的一个殖民城市。犹太人有，但是很少数，这样小小的一个祈祷所，小型的会堂啊。可是保罗他先在会堂里面宣讲的，第一步，他还是他的过去的一贯的做法。啊，那边有什么？有敬畏天主的人，这边是个女人嘛，哈，啊，就是我们跟各位解释过什么意思的，就是外邦人，非犹太人，但是呢对犹太信仰有好感啊。这个人呢，他的职业是卖布的啊，然后他呢就特别的得到了天主的感动啊，那听进保罗的话，啊，就听信了。然后呢他就领了洗啊，从一家人都领了洗，便请求说，你们若认为我是忠于主的人，就请到我家去住，就强邀着我们去了啊。这边真的很有趣，就是这边是一个女人跟全家啊，不是男人跟全家。因为呢在希腊社会里面啊，妇女地位是比男人高的，是比这个犹太社会里面的女人高的，这样讲好了啊。他们女人是可以就是我们今天讲说，就是男女情况在犹太社会呢，当然是男人是非常非常强的啊，强的社会里面。但在希腊社会里面，女人地位就比犹太社会妇女地位高，所以因为女主人的同意呢，也可以影响全家的啊。这是我们在这边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一开始到了希腊社会里面，马上就出现了这个例子。那当然这边是。也是第一次在整个的中途大事中提到保罗呢向妇女们宣讲啊，这也是什么，也是因为什么，因为进到了欧洲了啊，已经离开了这个亚洲，离开了加拿大西亚，进到了欧洲社会，连文化都不太一样了啊，妇女们开始比较大的这个他们的生活的空间，我们可以讲比较大的自由度，他们可以出来，他们做他们的生活，他们也可以聚在一起聆听啊。那么这当然就是第一个在菲里伯的小小的信仰团体慢慢就建立了。我们大概可以稍微多 想象一下，那么以后这个非柬埔寨或者这个领导者可能就是莉莉亚这个女士，可能就是她。当然这个没有记载了。好，然后十六节说，当我们往祈祷所去时，有个负占卜之神的女孩向我们迎面走来，她行占卜使她的主人们大获利润。她跟着保禄和我们喊叫说，这些人是至高者天主的仆人，他来给你们宣布得救的道路。他这样行了多日，保禄就厌烦了，转身向那恶神说，我因耶稣基督之名命你从他身上出去。那恶神就出去了。这里很清楚，这边一个小女孩是一个仆婢，她身上呢附了魔啊，那这个魔呢让他可以有一些特殊的精神力量，可以占卜啊，可以讲未卜先知啊，可以算命啊。那么让他的主人得到很多利润，很多很多很多这个好处啊。那么简单说，这个女的仆婢呢，应该就是主人的摇钱树，很简单可以这么讲啊。那么这个人的身上呢，这个妇人她是附了魔啊，那保禄知道，可是呢，这个魔呢也认识保禄他是谁，知道保禄的身份怎么样，就他有这个超自然能力嘛，可以讲，他就跟着保禄他们喊叫。那么保禄就他呢认清保禄是至高天主的仆人啊，说你们俩他们俩呢怎么宣布得救的道路，这很有趣。这一直是我们要注意到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跟福音是一样的哈，魔鬼是认识天主的，只是不听而已，不服从而已。啊，就是我们常常跟我们讲的知识呢，其实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啊，光是认识是不够的啊，你认识还可以偏偏做对嘛。那我们今天用那个一般的话，明明知道却故意拒绝啊，这样的情况当然就是我们说在教会里面，就是他刻意的拒绝了天主的恩宠。那保禄这么几天对这个人跟着就很烦，就他就驱魔。我因耶稣基督之名命你从他身上出去，所以呢很清楚，耶稣的名号具有威能，可以驱魔，可以驱魔。好，那这边怎么样，这边其实一个单一的一个驱魔的事件啊，那么他的目的是要过渡到下面这个十九节以后的，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好，那这个恶神被驱逐出去，那这小女孩怎么样，又变成普通的小女孩子啊，那当然就不再能够为主人赚取利益。那第十九节说，主人们一看到自己获利指望就已经移去了，那当然为了损失不甘心，就揪住保禄跟希拉，拉到街市上的去见首领们，又带到他们的官长前说，这些犹太人他们扰乱我们的城市，竟然传布我们罗马人所不能接受也不能遵行的惯例。好，你看这边是很有趣，因为是他只保禄是犹太人啊，当然他当然是犹太人，没有他没有强调基督徒啊，没强调说这些犹太人。我们呢，这些控告者也是罗马人，刚才跟各位说了，菲利伯城啊，那些城市里面基本上是罗马人，他们退休的军人跟退休的官员，但都是具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人。他说好，这个人呢是怎么样，来宣布我们罗马呢所不能够接受也不能够遵守的惯例。好，这边大概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暗示，是当时在当时呢，可能是罗马人呢基本上是反犹太人的啊，就是两个对立的。我们今天说这个反犹太人主义，在这里边可以看到一点点那个根苗啊，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好，那群众就起来开始攻击他们，官长呢就撕下他们的衣服，下令用棍杖殴打了，打了许多棍以后呢，把他们压在监狱里面，吩咐狱警小心的看守。狱警就领命把他们下在内监，又在他们的脚上戴上木枷。好，怎么样，严格的看守。我们还记得吗，前面有一个博多的故事，一样的哈，有四班，每班四个人戴着手铐跟脚镣，一样的哈。那保禄也坐监了，你看基督徒的服传使者命运堂是一样的。好，那当然真正重点的下面，大约在半夜时分，保禄跟希拉祈祷赞颂天主， 囚犯都撤了进厅啊，忽然间地震大作，甚至于监狱的地基都动摇了，所有的门一时就开了，众人的锁链也解开了。狱警醒来见监门全开着，以为囚犯都已经逃走了，就拔起剑来想要自杀。保罗大声喊说，不要伤害你自己，我们都还在这里。狱警就要来了灯，就跑进去站立发抖，俯伏在地，俯伏在保禄跟西他面前，然后领他们出来说，先生，我们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他们说，你信主耶稣吧，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定得救。他们就给他和他家所有的人讲了主的圣道。当夜在那时刻，狱警就带他们去洗伤口，他和他的亲人都领了洗，又领他们到自己家里摆了宴席，他和全家因信了天主都满心欢喜。你真的要说这一夜好忙啊，也很忙，你很惊讶，就是这些，你的保禄跟希拉不逃，我们可以了解啊，对不对？他监狱中里面呢，那么多人，众人的锁链都解开了。啊，囚犯应该不止他们两个囚犯而已，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没有逃。这当然是路加是故意写这么戏剧性的，就怎么样让大家都被保禄跟其他的祈祷跟宣讲就是感动到啊，都印象深刻。当然就是应该是有点点那个夸张性的戏剧性的笔法啊，来描写怎么样，这个狱警的全家就这样子就领受了福音啊。要讲的是，那这边呢是福传的效果呢是无限的啊，无边的。虽然呢有了困苦艰难啊，福传者是会面对困苦跟艰难，那这些困苦艰难都成为他们继续传福音的良好契机。这路加要讲的东西了啊，整个故事基本上一个小奇迹哈，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在一边再多做什么哈。那么很快的跟他们讲以后，当然就是里面洗以后，当然就是要欢宴嘛哈，很自然的，就像那个伯多禄在那个凯撒利亚一样，科莱略领着洗就留他们住了好几天，就还不是吃一餐而已，对不对？要吃好几餐才行的哈。好，35节，到了天亮，官长打发侍卫来说，释放那些人。狱警就把这些话报告给保禄，知道没有？报告啊，啊，这个戏份已经变成报告啊。你报告当然是下对上了，对不对？报告，因为他已经知道保禄给他传福音嘛，就看着他。啊，官长打发人来释放你们，所以现在你们平安的出来吧。可是保禄向他们说：“我们是罗马人，还没有定罪就公开鞭打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却要秘密的赶我们出去吗？绝对不可以，他们得亲自来领我们出去。”啊，因为这个罗马的法律啊，这罗马公民是不能鞭打的。啊，就是这个鞭刑是不能够施于罗马公民的。当然他们就是当初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以为因为有人控告，对不对？那些小女孩的那些主人们就控告说，这些犹太人啊，就没有调查清楚，那犹太人不是一般犹太人啊，他当然是犹太人的，他有罗马公民权这样子。好，那么他就说，不行啊，他们得亲自来，对吗？当然是要求道歉的味道了这样子啊。好，那么说侍卫呢就把这个话报告给官长，官长一听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起来，就前来向他们说好话，领出来以后请求他们离开那城，很谦卑的哈，请求他们。好，两个人呢出了监狱就进了比利亚那个卖布的那个女人家里面哈，会见了弟兄们，鼓励一番就启程走了。很清楚，这边你们看保禄呢怎么样，他获得全胜啊，虽然挨了一顿打，但是呢现在连官长也不得不来向他说好话。那菲利伯城呢很清楚，在吕迪亚家里面呢成了一个基督徒团体嘛啊，那我们可以相信这边应该是纯的外邦人基督徒团体了啊，纯的外邦人这样子。就是说不论多么的困苦艰难啊，保禄跟他的福传的合作者，他们的福传工作是一直都有效果的，在任何的困苦 阻挡之下，他们都成立了新的基督徒团体。所以很简单，他们一开始先在犹太的会堂里面宣讲，在宣讲以后都会碰到一些阻碍啊。那阻碍呢，其实让他们整个继续的往前走的动力啊。任何阻碍不能够阻挡他们在福传上获知成果。这是第十六章的很简单的一些讯息。我们到第十七章啊，到了德萨诺尼。保禄和希拉经过安菲婆里和阿波罗尼亚，来到了德萨诺里。几个按照罗马的这个主要的官道，罗马人他们很厉害，他们建了这个罗马帝国以后呢，就是建立很好的官道跟商道，他们就是让他们的商旅啊，这个军人啊，可以有很好大路可以走，而且沿着大路就是通，就连接每一个重要城市嘛。那现在保禄就走这个罗马的官道，经过这些城市，到了德萨诺里啊。那德萨诺里是当时马其顿啊第二区的首都啊，在那边有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可以想象犹太人不少啊，有会堂啊。保禄呢，按照常例在那里一连三个安息日，根据圣经和他们辩论，证明啊阐明指出墨西亚必须受难，并且从死者中复活，而且说我向你们所传报的耶稣就是墨西亚。好，所以很清楚保禄的福传的这个模式是首先到犹太的会堂里面宣讲啊，按照他本人是犹太人嘛，还是在安息日去啊，安息日去。这里很清楚，你看这个我们今天所习惯的主日的概念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出来啊，还是安息日，按着安息日去。然后呢，路加呢并没有报道保禄他在那边整个的宣讲的内容，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前面已经记述过一次，在第十三章，对不对？我们现在可以说想当然了，他讲的话应该没什么差别。那这边我就可以说，各位弟兄姐妹啊，真的要对神父们的宣讲要抱持一点同情心啊，我们信心的宣讲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只讲你一个天主爱你们而已啊，要不同的方这个换方式讲很难的啊，那就不要太强求讲的道理要很好听的，那不容易的，好不好？当然神使有责任尽力的哈，好好准备。那个核心的讯息是很简很清楚的，那不多的。保禄是一样，保禄就是告诉他们墨西亚必须受难，然后从死者中复活，然后说我跟你们讲的这个耶稣就是墨西亚。这边我们看到啊，保禄呢他并没有创造新宗教，他没有，他并没有什么，我们说并没有什么悔改啊，对，这我讲到悔改并没有规划到另外一宗教，只是他发现啊，他过去整个从小所学习的犹太的传统，所有的祖先所讲的话，天主在旧约历史里面透过不同的人，先知们长辈们所做的教导或预言，现在呢在耶稣身上完全实现了。保禄他是这个领悟啊，他并不是并没有创新什么东西啊，就这是他只是发现原来这个耶稣就是天主所有许诺的实现者满全者。那反对者呢，只是不接受这一点而已啊。那我们今天可以说，基督信仰跟犹太信仰根本的差别不过是这一点而已，很简单啊。保禄基本上没有创新宗教。好，然后呢，第四节，他们中有些人就信服了，因为前面提示会堂了，对不对？这边当然可以说是少数犹太人啊，就信服了。便跟保禄和希拉联合呢，还有许多敬畏天主的人，那这个字出现一次，我们很熟悉了哈。然后呢，还有希腊人，还有不少显贵的妇女，很清楚啊，都有，对不对？对，可以说各种阶层的人都有啊，都有人接受所宣讲的内涵。第五节马上出现了哈，但是犹太人却起了嫉妒的心，聚集一些市井败类，结伙成群，扰乱城市。 当然这边的犹太人好像是不再分谁，好像是概括性讲法，这当然是路加他可能就是比较刻意的表达，当然并不是说全部犹太人，我们前面知道嘛，有些人是相信的，只是大概给我们的印象好像犹太人都反对，其实不是的，不是的，我们知道路加要给我们的印象，他是讲的东西好，就是讲表明这些人是新印的，好，他们就聚集来反对，好，闯进了亚松的家，搜寻保禄和希拉，要拉他们到民众那里。大概这个亚松可能是保禄跟希拉的那个接待者了，接待者。那么亚松这个字很有趣，亚松这个字当然是就是他们当时希腊文的或拉丁名字，他的犹太名字其实耶稣啊，就是做书的意思，耶稣差不多的同个字根，很有趣的一个字。好，他们就把他们拉出来，但是呢没有搜寻到保禄跟希拉，就把亚松跟几个兄弟拉到本城的官长那边去了，就控告他们说，这些扰乱天下的人也到这里来了，亚松竟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背叛凯撒的谕令行事，说另有一个国王就是耶稣。这个控告啊，你看就是非常像当初耶稣死亡的罪名啊，这本来是一个宗教事件嘛，对不对？他把它渲染成一个政治事件啊，本来是一个宗教性的救主嘛，他渲染成一个什么对抗罗马皇帝的国王，是一样的。知道耶稣当年在犹太的法律里面，犹太人不能判他死刑的，比方说也知道他是一个宗教问题，他也知道，可是呢他们就一再的控告说，你如果不处罚他，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啊，就他宣称自己是王，但当然他们都懂了，耶稣讲的王并不是一个政治性的意涵，不是的啊，他们就把他拉上这样的一个观念，这边是一样的。当然讲什么呢，很清楚的，基督徒服传使者的命运跟耶稣的命运一样，再一次证明这个事情。好，就是注意到我们说这个宗教犯变成了政治犯，好，跟我们今天的政治犯当然不能是相同的来比，政治性的犯人了。好，他们就使群众跟本城官长呢听了这事就惶惶不安，本城的官长便有亚松和其人取得保障把他们释放，其实他们也并没有，官长们还并没有完全真正的失去理智了，就并没有真正的介入怎么样，但是呢他们也说了知道有危险在啊，第十节就打发连夜打发保禄跟希拉离开了德萨诺里，去到了贝洛亚。那从这个经文来看，我们说就是好像啊，保禄是一连三个安息日在德萨诺里工作传福音，大概他说在那边他整个的生活的时间应该就是最多是四个星期了啊，跨三个安息日嘛啊。不过我们读到这一个德萨诺里前书保禄那个内涵里面啊，保禄跟这个教会真的那么亲密的关系啊，应该让我们想大概保禄在那边的时间不至于那么短啊，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到那边去，从一个完全陌生的情境里面开始讲话，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建立那么深的友谊，那很难想象的嘛。但我们就是我们说这个东西，我们在今天读这个经文里面说，我们要去分辨这个真正的历史情况是难的啊，我们稍微用一点的一般的常理来推理，我们不必把这个圣经的经文呢都看成历史客观的叙述，当然但我们知道是要努力的是看一下到底讲什么东西，我们很清楚这边要讲的是在各种困难当中团体建立了，而且这团体跟保禄有很深的情感，那他所面临的困难呢就非常像耶稣当年所遭受的诬陷，就是一样的，这个是路加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好，他们到了贝洛亚，然后呢还是一样先进了犹太的会堂，你可以说怎么搞的，保罗好像学不会一样，真是老的去的，但是他是犹太人啊，他在那边，因为他在保罗的生命里面，他的第一个领悟是他的祖传的信仰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他跟别人讲的话，他最能够找到能够听懂他话的人， 应该还是在会堂里面呢。当然会遭到反对，对不对？但是呢，真正懂他的人呢，还是在会堂里面。我们等一下的是人讲，看他的雅典里面分享，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因为不懂他讲什么东西，它是不一样的情况。好，一样在会堂中，第十一节说，这边的人比德萨诺利人开明啊，当然是站在那个基督徒的立场讲话了啊。那么开明，就接受这个道啊，极其热切，天天考究圣经。看看这些事是否是真的？什么事呢？大概是前面第三节的话，说墨西亚必须受苦，然后从死者中复活，而这个墨西亚就是被杀害然后复活的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今天研究圣经嘛，好，他们中呢就有许多人信从的，然后还有许多希腊的尊贵妇女，好，男子也不少。你看，很注意到那很不一样的情况啊，妇女跟男人那个顺序是颠倒过来写的啊，是这样。好，可是呢，德萨诺尼的犹太人一知道保禄在贝洛亚也传开了天主的圣道，就到那里去煽动扰乱群众。这些人是不死心，对不对哈？你看，非常像保禄在他接受耶稣之前的那个情况。不然奇怪了，你可以发现，这我们可以说，保禄当年他怎么样迫害了犹太人，迫害了基督徒了哈。那他现在就经验到他的犹太同胞们怎么样迫害他，这是一直发生的哈。好，那么众弟兄就打发保禄呢，就继续走，往海边走，然后怎么样，继续往南走哈。那希拉跟地茂德人留在贝洛亚，留在那边做什么呢？没有说，我们也不知道啊，就不管他了，就是。当初这个没人可以猜了，这样子。但是我们知道第十五节很清楚，对不对？他们把保禄呢一直送到雅典啊，就往回走。那保禄呢就请他们转告，叫希拉跟地茂德快快跟上啊。所以，但是他们到底希拉跟地茂德当初留在贝洛亚是为什么不知道？好，那么雅典当然是。我们可以相信保禄呢现在到的是什么？是古典哲学的最高的殿堂呢？啊，我们跟各位讲了啊，从十五章的结尾，保禄开始第二次浮船旅行以前，到这边到十七章这边，所有的保禄行程都是摘要式的描述，没有任何细节的。啊，就是到了会堂里面，然后呢可能讲一些宣讲，然后就有人领着洗，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人迫害他，他又往前走，这格式一直往前走。但一个具体的细节的描述都没有。那现在到雅典不一样，雅典呢是一个古典哲学的最高殿堂啊，这古典的城市当然就会怎么样，路加必须在这边多做点发挥啊，要介绍保禄在面对希腊哲学家时他讲些什么话啊。好，保禄呢在雅典时呢，他看见城里满是偶像，心神很是悲愤啊，当然是一个多神信仰嘛，大城市当然是有非常多的神像啊，他就很难过啊，非常的气愤啊，哀伤。好，那么所以呢，他就在会堂里面呢，同犹太人和敬畏天主的人辩论，每天也在街市上同所遇到的人辩论。好，他还是一样先在会堂里面啊，然后呢，这边是跟别处不一样，他除了会堂以外，也在马路上。跟遇见的人辩论，那你可以知道这些人怎么样？这好像满街都是哲学家的味道，就可以讲的。而给这个印象，下面就第十八节说了，就是有什么一匹九九派，有十多个派都有，对不对？我们看看那注七，好，他们的注七，大家知道一下，我们不用去深究了哈，我们今天不用上哲学课了。好，一匹九九派跟十多个派，当时两大哲学派别。前者呢主张多神论，但偏于唯物主义，以为人生的意义就是享乐啊。后者呢也是多神论，他是泛神论啊。他们多骄矜自满，重修行和禁欲啊。两派的哲学跟基督教信仰是相背离的啊。大家知道一下就够了。当然，他们并不是一个啊基督信仰的思想里面。无论如何，我们要说的是，这边是有哲学家，啊、他说这两派的哲士呢就跟保禄争论了，说。你这个饶舌多言的人想要说什么？ 啊，有的说啊，看来他是个外国鬼神的宣传者啊，因为保禄呢宣讲耶稣及复活的福音，他们就带着保禄领他到了阿勒约帕哥，说：“我们可以知道你所讲的这个新道理是什么吗？我听见你们说一些新奇的事，所以我们想知道这到底有什么意思。”原来呀，啊，这个作者的解释，原来呀，所有雅典人和侨居在那里的外国人，不管是其他的事啊，只是透过听一些新奇的事，记得没有？这边的新奇出现好几次啊。第十九节新道理，二十节新奇的事，然后呢二十一节新奇的事啊。当然这边是希腊哲学家的反应，这是真的是不奇怪的嘛，因为他们基本上呢，他们是喜欢思考的哈，他们的思考呢也是反对复活的思考的，不过呢他们仍然对这些没有听过的他们感到好奇啊，就是哲学家总是充满了好奇心嘛啊，他怎么说哲学始于惊讶嘛，哎怎么回事啊，开始问，开始研究，那这边就是非常非常传神的描写。儒家其实你这几个字啊，是非常传神的描写。当时在雅典城市的整个的氛围怎么样？保禄呢到这边了，好，然后呢，他到了这个阿勒约帕哥啊，在我们的注解里面说是当时的雅典城的最高法院所在地啊。他大概不是在法院里面讲啊，就是一个就群众聚集之处了，一个讲台怎么样？那雅典我去过了，那边还挂了个一个小牌子，里面写就是这个 Ario Park， 这保罗的人在那边讲话的，那可能就是比较太精准了一点了哈，我觉得比较难以判断，但是他到过那边是没问题的哈，那个在一个他的一个重要的城市里面好。他说话了，他说：“众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在各方面都更敬畏神明，因为我行经各处，细看你们所见之物，也见到一座祭坛，上面写着‘给卫士之神’。现在我就将你们所敬拜而不认识这位传告给你们。”好，他的开场白，好，就是呼喊啊，事后词，诸位雅典人。当然可以说是雅典的有学之士啊！我看你们呢，在各方面的更敬畏神明。你看到这么多的神像，对不对？他很会讲话，他本来是满心悲愤，对不对？你不能这边就一个悲愤起来啊！就是要先唤醒听众嘛，让别人跟他有这个运行他。他说：“为什么我知道你们这样？因为我呢。”走遍各处，看见你们啊所敬的植物，各个神像嘛哈，我看到一座祭坛，上面写的“给卫士之神”，啊，这很有趣啊。这个字啊，“给卫士之神”，一个神是就是不认识的人啊，人不认识的神啊，这个是单数啊。其实是这样子啊，就是在犹太在这个多神社会里面，跟台湾其实蛮像的。我们台湾刚现在还在七月嘛，对不对？快到七月底，快到抢孤了，愁城对不对啊？为什么有这个农历七月？因为这么多的孤魂野鬼没人照顾，对不对？那这些孤魂野鬼是没人认识的，对不对？在多神信里面，他们认识很多神，他们也知道有很多神，他们可能根本不认识啊。他们就是他们在敬拜他们所认识的神明，当然要敬拜他供奉，他们怕。他们怕漏掉哪些神明，漏掉了那你再来罚他怎么办啊？还有就是要把这些总夸把其他一切我不认识的都要供奉一下。我觉得蛮像我们的七月的这个风是蛮像的哈。说这个卫士之神呢应该是复数的，我所不认识的所有神明啊。这保禄很厉害啊，应该说陆家很厉害啊，把它改为一个单数啊。就我看了因为一个祭台写给这一个卫士之神的啊，你们真的不认识啊？这神只有一个，你们真的不认识。现在我告诉你们谁是这一位。所以从这个二十四节开始讲保禄的神啊，保禄讲他自己的神。的确啊，保禄呢，他的唯一神，他所相信的天主，他来这边做解释、做宣讲的呢，他来之前。当地人是不认识天主的， 的确不认识的。这保罗是个非常厉害的哈，用了这样的一个当地的现象，他找到这一个切入点啊，这是我们说的嘛哈，在地方传福音，你怎么样找到跟听众有共鸣、有连接点，找到这个桥才行呢？这个是我们说读圣经，我们要得到启发，这个非常厉害的，不得不佩服保罗啊！当然我们说路加写的嘛哈，在我们这边直接稍微简单一点，是保罗是这么做的。我们也相信保罗他一定有这个能力了哈，所以他就是很清楚，他把这个他们这个本来的文化里面是一个多神的，那因为他们他是相信唯一神的嘛，就那这个神呢，刚好也是这些希腊人不认识的。然后他把这个他们这个特殊的祭台啊，本来祭拜希腊人多神信仰者，他们所一切怕忽略的那些神呢，他在改一个方法，变成单数的，变成唯一的神。这个唯一的神你们不认识啊，现在呢，我就将你们所敬拜而不认识的这一位讲给你们。这个厉害，这个真的厉害。这个东西我们要注意到，这边的宣讲里面是非常配当的。是他说，希腊人你们所不认识的真神，现在我讲给你们。你说你看啊，下面的分三段啊，24节到26节是一段，然后27节到29节第二段，然后30跟31第三段。我们怎么看出来？因为你看到24、27跟30都是以天主开始的。二十四说，创造宇宙及其中万物的天主，既然是天地的主宰，就不住在人手所建的殿宇，也不受人手的侍候，好像需要什么似的，而是他将生命、呼吸和一切赏给众人。他由一个人造了全人类，使他们住在全地面上，给他们立定的连线和他们所居处的疆界。所以一开始第一段24到26，他讲这个真神是什么？是创造的，创造之神啊，是一切生命的起源啊。他说，他如果是神的话，他就不住在人手所建造的殿宇里面。我们还记得吗？当这个犹太的撒罗满他盖了圣殿，他就说了嘛，他天主吧，你不住在这里的。啊，这当然是什么？这边是延续那个最早的撒罗满就很清楚的。同时呢，施德望也是曾经对圣殿有批判嘛，对不对？耶稣也对圣殿有批判。这边保罗在一贯的思想下来里面，但同时呢，除了这个犹太人的本身的对于圣殿的批判之外呢，他们当然也讲那些外邦神明，他们更多小庙。啊，小庙小小安的，小神坛的啊，他说如果是真神，不需要这些的。那你现在有这些，怎么言下之意都是假的 ，nothing 都不是神，只有一个是真神，就是他也不受人手的侍候，是不用给他穿金戴银的啊，不用给他穿衣服摆供果的，都不需要的。事实上，什么是我们的一切生命跟呼吸都由他来的，我们都是。由他的创造而来的，他先创造了一个人，从这一个人开始呢，就成了全人类。啊，这边很有趣啊，他没有提亚当这个名字，啊，因为亚当呢对希腊人不具意义，啊，这是犹太人的故事，不是希腊人的故事。那么可是一个人，第一个人，这第一个人啊，对希腊哲学很有意思啊，第一因，啊，第一动能，在。哲学里面是个他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啊，是他用了这些哲学的这个语言啊，然后套在他来表达他的信仰里面。你可以发现啊，这个演讲非常重要的演讲啊，所以我们就学，我们说怎么样用听众能够听懂的话去表达我们的信仰内涵，这个演讲很重要。那我们说为什么路加在前面16章啊什么都不记载呢？因为前面就是跟过去一样，现在到了希腊的雅典，他就必须要讲保罗怎么演讲，这是个新的情境，特殊的场合。好，第一个24、26，他讲什么？创造者天主。那这里面说天主是创造者，基本上他整个的思想是旧约的思想啊，旧约人常看到的啊，旧约里面不论先知或怎么样， 都谈天主是创造者，也都对这个圣殿呢有很大的批判，都有的。只不过呢，保禄呢用了比较哲学性的字眼讲出来而已，内涵全部是旧约的信仰啊，我们说犹太的信仰。然后呢，第二十七节说啊，如果他们就是天主所造的人嘛，对不对啊？从一个人造的一切人，如果人寻求天主的话，或者可以摸索而找到他，其实呢，他离我们每人并不远，因为我们的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他内。正如你们的某些诗人所说的，原来我们也是他的子孙。我们既然是天主的子孙，就不该想神就像由人的艺术及思想所制造的金银石刻的东西一样。这个还是人谈的什么？第二十七到二十九谈到人跟神那么怎么相遇呢？啊，怎么来往呢？他说人呢，其实呢都可以找到他的，因为我们生活行动都在他内。我们还记得哈，在罗马人书里面保罗说那么，对不对？看大自然，你就不得不相信天主在我们认识天主。他说外邦人看见大自然就应该要认识天主了，看它的美呀、善啊那些东西，这边是一样的。你经验到这些跟神的来往，我们每个人只要真正的稍微想想看，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他内。连他们的希腊的这个传统的想法也是说一切人都是神的子孙啊，他用的啊，这边还是讲话成天主而已。你可以他们当时的俗语里面讲，他说这天主呢其实呢是跟我们很近的。那一样生命记也说了，对不对？我们的神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不远的，那么很近的，还是一样，基本上还是犹太思想继续传下来的，只不过他用的这些希腊的那些俗语，我们都是神的子女。然后呢，最后呢是怎么样？加上对于偶像的批判啊，所以人呢就不应该去捏造神像啊，制造神像，不应该靠金银啊去雕塑、去刻或去捏出来一个神像，这是不对的啊。这第二点啊，好，第一个说。天主是创造的天主，第二个这个天主跟我们很近，跟我们随时可以相遇跟来往的。然后最后呢，第三个说那天主的行动啊，第二七三十节，第三十节，天主对那些愚昧无知的时代原不深究，如今却传谕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一个日期，要由他所立的人按正义审判天下，他会给众人一个可信的凭据，就叫这个人从死者中复活了。他说那么对于过去的时代，人们不认识耶稣啊，天不认识天主，他不追究，大家由于无知啊。但是如今啊，就是现在啊，就是他保罗心讲，那么现在呢是一个透过保禄的所传达的讯息哈，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了哈。那天主呢传谕各处的，他怎么传谕呢？当然借着人嘛，对不对？那这边就是借保禄了啊，借着保禄的宣讲。那么现在他已经选定了一个日期，什么日期呢？我们可以讲的是耶稣基督的死亡跟复活之日啊。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怎么样？是末世性的时期开始的记号嘛？啊，这当然是保禄的思想里面讲，他只不过没有讲这些话，除了这些话是犹太的思想才懂的话啊，他把这些内涵转成希腊哲学语言来讲啊。过去那么神是容忍我们的，他说大家出于无知算了，天主不追究。那么现在呢，他透过他的使者来讲，说他已经定了一个人。啊，立定这个人，这个人按正义审判天下。那这个人谁？当然是耶稣嘛，不知道是耶稣。他是怎么样？他是给了带来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呢？说他让这个人从死者中复活。那这边我们的基督信仰背景大家都听懂了，对不对？但是当时的希腊哲学的人懂吗？不懂，因为他们的哲学思想里面哈，就是他们是不相信死人会复活的。所以说才会有这种这个一批基督徒纵欲的嘛，啊，纵欲的或者是这个思想方面的禁欲的，它都是以现实的生活为重，就结束了啊。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因此呢，三十一节那个反应就很有趣了啊。他们一听说死人复活，就哈哈哈，就算了吧，够了，他你们真够了啊。有些人讥笑，有些人呢却说，那关于这个事，我们以后再听你们的。那大概有道理吧？那意思是这样，我们需要时间想想看吧，啊，以后再来好好谈谈看啊，暂时一下。很清楚，就是保罗的话呢，基本上是没什么效果的哈。他或者呢遭到嘲笑，或者比较好一点的反应是那些我们说比较客观的人啊，他对于他还不了解的事情，他不用太快的反应，我们慢慢的有时间再仔细的谈谈好了。好，然后呢，保罗从他们之间走了。可是呢，这个演讲不是完全没效果。三十四节说了，有几个人就依附了保禄而信从呢？其中有一些官员嘛，阿勒耶帕国的官员叫什么？迪约尼肖的，另外一个名叫达马尼的妇人，同他们一起信从的还有一些人，很清楚。很清楚，这边其实在最后一段话三十到三十一节里面，保罗的话很简单，就是说随着耶稣的复活啊，现在此时此刻当保罗的宣讲以后呢，那么这边也听过了啊，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信息已经传到这边了。原则上耶稣的死亡跟复活就是导致历史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了，我们说所谓的末世性的时期，因为我们结局已经很清楚，我们是要复活的，这个结局已经清楚，都知道。那么所以保罗的演讲到这边就做了结束，那么做个结束以后呢，剩下就是听众们做抉择了。保罗讲完话了，他核心讯息讲完了，现在呢大家要做出抉择。那我们看见了，有些人是讥笑，有些人说我们改天再谈，有些人就相信了。本来是如此嘛，传福音大概就是三个结果而已，没有那么多结果啊。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不用太难过，大概就是这样这个样子啊。但是我们知道，无论如何，保罗这个再怎么样的成果小，他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团体的根苗已经建立了啊。有一些人，里面人有什么？有高级官员，有贵妇人，有一些一般人，就是整个的在。雅典的演讲啊，那这个我们根据你知道，我们前面在第十四章保罗治好一个摊子的时候，大家把他当神看，对不对？把巴尔纳伯当作宙斯神嘛，把保罗看作是赫摩斯神。保罗这个一说，你们干什么？我们也是人，讲了一番话，那些他就很激动啊，就是几乎就是第一反应的。但听众呢，就是一些。我们比较是知识程度比较低的，我们相对于我们可以讲的稍微对比一点是土著，话就很简单的哈，就是一些简单的话来讲，那就告诉他们我们都是为神服务的，那你给你们看真实，这个神创造了天地一切，他给你们下雨，给你们食物，就告诉你们天主本身存在的哈，那你们过去所信的神什么都不是 ，nothing。现在你们赶快回头信真天主吧，但是正第十七章他的对象呢不一样，那是哲学家，他就很小心去找那个连结点啊，他仔细的观察，你可以这么想，保罗他整个到的地方，他应该是到处观察，他要去找啊，要找到他跟这些人宣讲怎么样开始，他可以用一个好的方法吸引这些听众的注意力啊，他注意到他们的好奇心，他注意到他们的宗教有那个卫士的神，那么这一起用来成了演讲，来介绍他所相信的天主啊。那他在讲天主的时候，他基本上全部的思想呢是创造的啊，创造的，就别像哲学的第一原因啊，像哲学味道。那但他整个内涵呢，还是犹太的传统思想啊。就到后来说，这个天主最后在耶稣基督身上。执行了关键性的行动，让末世现在开始，就这一点是真正的我们新约的讯息啊。保罗他最后的福音的讯息，别的呢都是传统的犹太讯息里面常有的，只不过他用了希腊哲学语言来讲啊，这是非常有趣的地方。这第十七章的话好像是，那我想这个就是保罗在雅典，当然我们知道他的成果呢是不太好， 不太漂亮，不太好的，就是很少人相信的。不是没有成果，但毕竟呢不怎么样。我们可以说他几乎就有一点失望的样子，离开了雅典，来到格林多。第十八章一开始他就又走了啊。当然一方面是一贯的，保罗在一个地方都停了不久啊，他只要开始一个小团体一成立，他就继续往前走了啊。当然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现实性的原因应该是这样子，因为当时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呢，雅典的重要性已经比不上格林多了。在罗马帝国当时整个那边叫阿哈亚行省，它的首都呢是格林多，不是雅典。雅典已经是慢慢的没落啊，我们说只是一些那些，我们如果用别的话说，一些文人骚客在那边怀古的地方呢，真的真正的经济大发达的地方在格林多，大城市的商业啊、宗教文化在那边才继续发展。格林多当然是我们保罗一开始他在传福音里面最努力的地方。我们今天留下两封保罗写给格林多教会的长信，这是个证明。保罗跟那个教会、跟那个地方的人有非常长期的来往，有非常深刻的经验啊。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先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圣保禄为了传扬你的救恩，为了传扬真理的讯息，如何历尽了千辛万苦，如何忠实于他的召教。求你帮助我们学习他，在服传时保持热忱，在痛苦中依赖你。求你帮助我们学习他，能够设身处地的发现为你作证的方法，能够找到合适于听众理解的方式，把你我们信仰的救主介绍给他们。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